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陈就刚。那么他的名字呢，其实是我先听到，然后再找到他来做我们的节目嘉宾的。那么至于为什么我会请他来呢，我想从他的自我介绍当中您就可以略知一二。那么我们先请就刚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做个自我介绍。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那对，我是来自台湾的那个就刚，大家可以叫我就刚或是 Eric。 对，那我是一名催眠师，对，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我特别专长的领域其实是在处理一些身体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像一些慢性疼痛，或是像是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等等的。对，那可能跟大家一般来说对于催眠师的一些印象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对，那待会可能就会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故事这样。对，
好的，那么在你聊你的专长之前呢，我们来先看看你的介绍。你的介绍里面可以让我们知道你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催眠技术。
OK， 好，那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催眠师嘛，那我主要有拿有三张就是专业的催眠师认证，那有两张是那个美国的，那一个是 IACT 跟 NGH 这两个机构。对，然后还有就是台湾催眠协会认证的催眠师，然后我同时也有那个美国神经语言程式学会的那个 ABNLP 的执行师的认证，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一个叫做 TAT 的一个能量心理疗法的一个认证。那这个疗法蛮特别，是欧美国家会蛮常拿它应用来处理一些创伤后的一些疗愈这样子。那我目前是在台湾的一个机构叫做子康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临床催眠师的培训这样。那这个培训结束之后，我会再拿到两张就是算是比较高阶的催眠师认证。对，在美国，因为美国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有没有接触，但是在美国其实催眠师有分好几个等级，就是催眠师、催眠治疗师，然后还有临床催眠师这样。那所以我就是接受完这个训练之后，我会拿到就是美国 ACHE 跟IMDHA 这两个机构发的临床催眠师的证照这样子。对，然后对，以下是我的那个一些自媒体的一些那个粉丝专业，如果大家对对我有兴趣或对催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从这些方式去找到我这样。
好的，非常谢谢 Eric 详细的介绍。那么说起来呢，催眠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有一点神秘的，为什么人会被催眠？那么是不是我好像也听说有的人比较容易被催眠，有的人比较不容易被催眠，可不可以请 Eric 跟我们科普一下，到底催眠是什么人容易被催眠，或者小动物是不是更容易被催眠呢？
OK， 好，那很高兴雅秋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而且也很好的问题。那其实大家都会对催眠有很多想象。对，那比方说大家可能会想到，好像是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拿一个钟摆在那边晃来晃去，然后你就是睡着了这样子，或是就被控制这样。对，这些印象都是来自于可能电影或是一些表演哦。 对，那当然其实实际上因为我在做催眠，其实我们主要是场合其实是在协助别人去做一些改变，比较是在做一些心理上面或生理上面的一些调整，所以是有一个目的性的。那其实就因为催眠其实有很多学派很多讲法哈。那其实如果回应刚刚亚秋提出的问题的话，就是是不是有些人容易被催眠，有些人不容易催眠？我要跟大家说是也不是。OK， 那是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因为其实催眠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键是，其实催眠是一个非常专注的状态，就是它是一个知觉聚焦、意识收摄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做催眠的时候，
知觉聚焦、意识收摄，
对，就是专注力很集中的一种状态。
那么意识收摄的意思就是说，你对周边就不太注意，而是专注的某一个地方。
对，所以亚秋说的很好，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现象，其实就是催眠。广义来说，催眠就是这样。那所以，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生命中，其实常常每天都在就是催眠状态之中，就是不停的
催眠中，
在不同的催眠状态进出当中。对，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会说是也不是，那就是不是的原因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常常在进出催眠而不自知。对，那是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在调整场合或是医疗应用的场合，我们其实并不是随随便便让你进入到某一种专注状态就好了。我们是那个专注的标的是比较特殊的一点的，是会希望在这个标的的专注上面可以对你有一些好的影响或改变。对，比方说让你去更加深刻的跟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连接，或者是你的内心更深层的，比方说有些人可能会说潜意识去连接这样子。对，所以说在调整的场合，我们希望做到就是引导这方面的专注。那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容易的可以进入到这个标的的专注，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其实。但是每个人可能需要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对，所以确实在食物的调整上，有些人相对容易，有些人不是那么容易，但就是这就是考验催眠师的专业。
好的好的，谢谢 Eric 的回答。那么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你学的是在就是治疗一些心理的问题，或者是甚至生理的问题方面的催眠。但是我想请教的就是，催眠到底是怎么样开始进入人类社会，或者是进入了目前的这种作用之前，它是做什么用的？是一开始怎么会有人忽然发现，哎呀，我被催眠了，或者是哎，我可以催眠别人
okay. ？OK， 好，那这就要稍微简单聊一下催眠的历史。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催眠它不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它其实是一个现，对，被发现，它是一个现象嘛。我们日常生活像专注的话，比方说你看电影，你很深刻的进入一个剧情的时候。其实你比方说你都在电影院里面看着大荧幕看恐怖片，那你可能会跟着那个剧中的主角一起去经验那个很惊悚的那个过程，你可能生理会有一些心跳加速，可能是身体会发抖发麻等等的这些反应嘛。那其实这是一直在日常生活中都有，那只是说大概在应该在18世纪左右，那有一个欧洲的一个医生，他开始就是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并且开始用这个方式去给人去做进行一些治疗，叫 Mesmer 意思。对，那时候还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动物磁力论哦。对，他说他觉得那个效果是来自于他发现这个东西这样子。那个时候很特别的是，其实一开始催眠其实很多时候是大家都比较直觉的是讲感觉在处理心理的嘛议题，但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其实 Mesmer 是大部分拿来处理生理的问题，就是身体上的问题。那可能会给病人或是个案一些暗示，一些心理的暗示，就讲一些话，然后或者是又就是拿一些就是有磁力的东西在身体周围去搭配去做一些就是治疗这样，然后因而就是产生效果。 对，那他后来慢慢的演变，他后来就又越来越多医生拿这个东西来，就是去应用去处理一些问题，然后慢慢就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样貌。那其实这个心理学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大家一定听过，叫弗洛伊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弗洛伊德其实他有学过催眠，对。那弗洛伊德其实他一开始学催眠，然后后来也做催眠，甚至他后来发展出了精神分析学派。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元素是挪用催眠的东西来使用的，但他后来就不提催眠两个字，这样，对，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么当然，催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么我也很高兴今天我们有机会来谈谈这个话题，因为似乎从情感业线开始到现在，这是第一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那么我也想请教 Eric， 你是怎么会接触到催眠的？是先对催眠有兴趣呢，还是先受到了催眠的影响才开始对催眠有兴趣的？
OK， 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问题。对，就是其实我在接触催眠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催眠是什么东西，不太了解。那我是因为我之前曾经在接触催眠之前，其实我生了一个蛮严重的疾病，叫做纤维肌痛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
纤维肌
痛症。
痛症，所以也就是说你
英文叫做 fibromyalgia，
就是有很多的疼痛是跟肌肉有关系的。
对对对，而且是全身性的。然后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神秘而且复杂又在西医的领域里面是没有，几乎不太能被治疗，对，不太有办法好起来的一个疾病。那我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寻寻觅觅的看了无数的医生，从西医啊我看了好久，看到中医啊，然后开始尝试一些更另类的啊，一些自然疗法或功能医学啊，或是一些身体的徒手的一些调整。然后当然我也做心理諮商，然后到最后甚至求神问卜都来了，对。但依然是没有办法让我完全从这个疾病这样康复这样。那我那时候是非常严重，因为我是很严重的疼痛，而且甚至伴随一些内脏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然后，
那么你现在看起来，表情很愉悦，讲话很正常，所以你是完全康复了吗？
我完全康复了，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后来因缘际会接触了催眠之后，那我身体有大幅的进展，这样大幅的进步。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好，所以我等于是先就是体验了催眠，而且实际上因为催眠有了很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之后，我才就是开始对它产生兴趣，而且走上这条路，这样
听起来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
对对，没错没错。
那么你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说在每一种比方说西医啊中医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疗法另类疗法，然后甚至求神问卜，跟催眠比起来到底是怎么样，怎么个不同法，或者是说怎么样把你治好了？
这就是要稍微就分享一下我的求医的心路历程。就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啊，其实我试过非常多啊，其实一般人想象得到的治疗或者疗法我几乎都试过。那我还试过很多一般人能听都没听过的疗法。那在疾病的，因为我生病大概八年吧，就是总时间是八年左右。那这个过程中我是没办法工作的。那在生病的前期，我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身体上面的治疗，就研究身体方面的治疗。那因为我自己是念工程的，我是土木系的，对，讲求科学嘛。那当然就是一开始就很专注在西医啊。那后来虽然西医没办法帮助，那我们还是专注在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疗法。那我后来发现，我后来其实靠中医，我好了大概一半，好到一半是大概五六成这样子。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半，就这一半已经在这个疾病上面已经非常不容易。如果有一个医生说他可以把纤维肌痛症从最严重的情况治疗好一半，那这个医生基本上已经神医等级了。对对。那对，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对。但是即便上我研究了这么多治疗，看了这么多医生，甚至我后来其实我自己因为中医帮助我改善蛮多的， 然后我其实一度我还立志是需要去当医生，当中医师。我曾经去考那个台湾的后学士中医系，对，我不知道就是在西雅图这边的朋友有没有听过，对，但是基本上在台湾、就是、
西雅图美国的医学院都是后学士
啊，对，
不管是
美国全部都是后
学，
对，没错，就是其实只有台湾是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需要要去考后中，对，那但是即使这样呢，我身体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好起来。那后来接触催眠的以后，因为催眠基本上是它是基本上是非接触性的嘛，或者是接触很少的，它主要是用语言去跟你谈话，去引导你去做一些觉察跟自我探索。但是那个时候我接受催眠的调整，我身体跟心理改变如此巨大，其实是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本来对于医学对于身体的研究，其实是我已经尽我所能，对，我一定基本上我做了可能比一般的民众或是生病的人来说更多的努力，但是他依然没有办法完全改变我的问题。但是我接触催眠后，我最重要的是发现到原来我们的心理上面的一些状态或状况，比方说像一些情绪，你的一些情绪的压力啊，或者是你过往的一些心理创伤，或是你有一些信念，其实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大幅度的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是远超过我的体悟是远超过一般的民众所认知的，甚至是包括专业人士的认知。好，对，其实我们心里的那些看不见的那些念头、思绪、想法、情绪啊，这些东西影响身体的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幅度非常大的。那甚至我现在因为经过这个历程，其实因为我其实后来我其实接的个案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很复杂严重的疼痛患者，然后我也是有跟医生在合作的，就是跟物理治疗师啊或中医师啊，我们是互相会转介病人。那其实我有心得，就是其实复杂很复杂难解的一些疾病或是疼痛啊基本上都源头都是跟情绪有关系的。那催眠最主要就是在处理这一部分的问题。对。所以大概是这样。
好的，那么你的说明是很清楚，就是说情绪几乎是所有这种严重疼痛或者是长期慢性疼痛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连接起来的，就是说你的情绪在身体的哪一部分，然后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造成你的疼痛，是不是有一个必然的连接，还是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的？
要分两个层面来说，就是基本上我现在的理解是它必然会产生一些连接，但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它呈现的样子不一定会一样。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些情绪的起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经验，就比方是像刚刚说的，我们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感觉到惊悚害怕的时候，我们心跳会加速，那呼吸会变急促，身体可能会紧绷挛缩，对不对？好，那这个大家是确定是知道了吗？好，那我刚刚因为我最专心的在疼痛，那疼痛呢其实是跟我们身体的肌肉软组织或是神经的那些张力是有关系的啊，等于是说不一定有，不，因为西医的理论是跟发炎有疼痛，可能跟发炎有关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最主要其实是跟它紧绷的程度有关系。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再接着谈疼痛。好，我们休息一下。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趣为您请到的嘉宾 Eric 陈旧刚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催眠师。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我们也谈到了催眠，到底催眠是不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是一个能够有医疗效果的呢，还是被人迷信会有医疗效果的？那么从 Eric 的案例看来呢，他是确实有医疗的效果。那么在 Eric 得到了纤维肌痛8年之后被催眠治好了。那么为什么这么神奇，他到底是怎么得到了这个疾病，又怎么被治好的？不知道 Eric 是不是愿意分享。
好，谢谢亚秋。那我上一段有一个问题先直接就是先做个总结，就是我们每一个情绪、想法、念头其实会直接反映在身体上面，它会留下痕迹的，就那通常会用紧绷的方式去呈现。那这个紧绷只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产生疼痛或者疾病。对，这是一个要告诉大家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再回应一下，
疼痛的来源之一是紧绷，当然有的时候不是，比方说你被割伤了，这个跟紧绷没有关系，但是持续的
没错
慢性的这种疼痛。
对对啊，其实刚刚说的割到也跟紧绷有关系，因为你割到的那一瞬间我们会有个痛觉，我们身体的肌肉张力也会反应。对，所以应该说紧绷它是必要条件，然后其他是其他条件，就是疼痛它一定需要有紧绷，但不一定需要有外伤或发炎。对对，那外伤或发炎会造成组织的张力改变。对，
所以到底是疼痛先发生还是这个张力先发生呢？我们也许不用讨论
张力先发生，
就是说你被割下去你就有一个张力，然后你就感觉到疼痛。
对，没错，大概是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回应亚秋的那个，就是先我的疾病是怎么产生。那就刚刚前面说嘛，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身体上，但就怎么处理就处理不好。哦，就我们都清楚，就是疼痛是跟紧绷而来，但是我怎么去放松，怎么针灸，怎么推拿，怎么做徒手治疗，它都是没有办法松的完全，松到某个程度就松不下去，或是松一松很快就紧回来。那后来我做催眠后，我慢慢发现其实这是情绪上面的卡住的，或是意识上面的一些紧绷。那后来我其实在那个给我老师调整的过程中，我其实探索了很多就是过去的一些心理的纠结的一个地方，包含可能跟朋友或是感情方面的议题，或者是跟原生家庭有关，那很多零零总总的一些创伤也好，或是很剧烈的情绪事件，那些其实事情过了，它其实虽然你意识上是知道它过了，而且过了你可能觉得也没有那么觉得不舒服，但其实那些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会以身体紧绷张力的方式累积在身体上。对，那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去意识或觉察到它，这个东西就会一直在身上，它不会消失的，除非你觉察到它，并且让这个感觉可以是放下或是流动在意识上。对，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些人际上面一些就是很不好的一些经验，就是人际相处上面、社交上面，然后还有原生家庭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互动的经验，所以零零总总其实塑造了我的一些就是跟外界人互动的一些运作的模式。对，那但是这个模式呢，它其实是会倾向让我身体累积 非常非常多紧绷的压力。对，
换句话也就是说一些负能量
啊。对，你要用这个词也可以，因为现在蛮多人会用这个词。对，就是我个人过去的那个我内在的运作方式是倾向于会一直产生那些负面的感觉，而且我会倾向沉浸在那里。对，那但因为这件事情我过去并没有觉察到，所以这个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因为我们的情绪意识是24小时在运作的嘛，对不对？那但是就是我们身体上的使用，像你运动、你工作，你其实会感觉到身体累了，你会休息，但是意识上的你一般人是不太会去注意到它，所以我才会得到我刚刚前面说的结论，是很多疾病跟疼痛，它的源头是情绪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所以它的影响是在不知不觉，而且24小时进行中，那你没有去注意到它，它会一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是你日常的使用、受伤、生活上面的，比方训练肌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度的，因为你一定会注意到你现在不舒服，你要休息。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说：“哦，我今天生气了一整天，我想去休息一下。”你通常听到的是：“我生气了一整天，我超级不爽的。我跟你说，我为什么那么不爽？”那其实是我们人就是大部分的人是不太会去觉察的部分，所以他就会悄悄的一直累积。那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的纤维肌痛症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累积发生。当然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啦，但是这个是最主要的因素。那也是我这么多年啦，因为我在这过程中我接触非常多纤维肌痛症的病人，就是包含我自己过去还是病人的时候，我就认识非常多病人，到现在我也接的个案也很多是这种复杂型疼痛的个案。那他们基本上我可以跟各位说，我没有遇过一个纤维肌痛症的病人或是个案，他们是没有一些很过去没有一些很重大的心理创伤或是一些情绪压力事件，几乎每个都是有，而且都是蛮严重的。
好的，那么刚刚 Eric 讲了一些包含非常多的资讯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呢，我记得的就是放松很困难，很多的不管是西医、中医、针灸，还有各种的方式，就是很难让你放松，无限度的放松，总是到了某一个地方就卡住，没有办法继续放松下去。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催眠可以让你直接放松到最放松的状况，是这样子吧？
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说每一种不同的方法跟取向，他们放松到的部分不太一样。那催眠针对的放松比较针对你的神经系统、大脑。
那么在这个放松的同时，事实上也放松你所有的肌肉，我是这么觉得，所以你才不会再继续紧绷。
对，没错，没错，对。
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你放松大脑的某一个部分就可以放松你的肌肉，这是有连接的，对吧？
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后来发现是，就是如果你把我们身体的那个紧绷想象的是一个硬碟的空间的话，紧绷的那个量跟程度的话，那大脑，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可能就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影响比重占了很大。对。
那么刚才我还提到说你的这个资讯很多，另外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全天24小时的这个情绪不断的在累积或者什么，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无意识中发生了这个事情。但是怎么样能够意识到呢？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大家可以注意的，就是有很多人的在生活中有一些点是不能够被人碰到的，因为一旦碰到这个点会发脾气，会爆发。那么如果你能够注意到自己有没有这些点，那这些点是怎么来的，可能也是能够解决某一部分问题的，你觉得是吗 Eric？
对啊，没错，就是其实我们催眠其实就是在协助，我刚刚说它是一个专注的状态，那所以我们在做催眠是希望引导你的专注到一些自己 的内心世界或身体去观察你的你整个生命，你的身体跟心理它怎么去运作，一起去交互的影响。对，所以对于很多问题要处理，你必须先觉察到它，就是你先发现了啊，我现在在生气，哦，我会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某个人，你的伴侣或是你的老板讲了这一句话，我会引起我的一些感受，哎，那会连接到什么？可能会连接到一些过去的经验。那你要先去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你又连接到这些经验的时候，那个情绪更强烈，然后身体的感觉也更强烈。要先去看到这一个过程，才有机会去改变、去调整。那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感觉到这些，而甚至有些人是没有觉知到自己正在产生一些情绪或者很强烈的感觉。对，那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就是你需要先觉察到，那觉察到就开始可以做一些改变。
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觉察，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生气了，他大概会知道生气，可是往往不一定知道为什么生气，就是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难道这一个小小的事情就会造成这么大的反应吗？为什么呢？
对，没错，对，那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就你有一件事情惹你生气，但其实理论上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啊？那可能它触动了你某些过往经验，它触动了你某些过往过去很不好的经验，那个经验可能过去是没有好妥善的去面对它，那个它被激发起来的时候就变成就像刚刚说它像滚雪球一样，就又再被滚起来，再被激发一次这样。对，所以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协助你去。协助个案去看到这些部分，对，然后不但我们会去做一些事情协助他们去看到他之后去做一些改变或做一些选择这样。
对，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生气是愤怒，当然我记得我外婆在我们小的时候就说百病都由气上得，就是说你生气很容易得病，很容易让你得病。但是刚刚讲到情绪，我倒觉得不完全就只有一个愤怒是情绪，其他还有很多的情绪。比方说看书看文章，有的人就会看得哈哈大笑，有的人会看得泪流满面，这个是不是都跟自己过去的经验连接起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对，我觉得亚秋说得非常好。对，确实，对，那确实生气是很容易生病的，但不是只有生气的情绪，那也不是只有生气这个情绪会对身体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但这个意思也不代表生气就是一个错的或不对的，它是我们人本来正常有的一个情绪的起伏。那其实重点并不是这个情绪，重点是这个情绪发生了以后，你是怎么你这个人是怎么反应的？就像亚秋刚刚说的，你说看了那个文章，有些人会觉得开心哈哈大笑，有些人就觉得有不一样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有一个运作，有一个模式，有一个 model。那它这个 model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就是我们人一辈子从小到大的这些生命经历会塑造一个这样子的运作。那这个运作其实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往后的人生是怎么去发展的。对，所以不是说发生一件事情，你一定它就是不好的或是好的。对，那像亚秋之前，因为亚秋之前是看到我一个也是一个分享的那个就是场合嘛，我分享了一些就是我面对于生命的一些就是经历的一些看法。那一样经过我生病这么严重，有些人就会一直不断的活在很痛苦的状态之中，一直抱怨，一直怨天尤人。对，但是那一样的我也经历这些，而我甚至还经历更严重的，但我现在好起来，我现在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对，所以就是这个 model， 你塑造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运作是怎么样的运作是最重要的。那觉察到它之后，我们要去，如果这个运作是对你有帮助，你现在过得很好，那就很 OK。但如果你现在遇到一些困境，那我们可能就要针对这个运作去做一些调整，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自动化的反应。就比方说你刚刚看文章。有些人看就就还好，但是 有些人看就会就开始很痛苦，开始掉泪，那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就是可以去探索的。对，然后这部分的东西如果可以改变的话，那我觉得对不一定是对于疾病，对于健康，我觉得其实整个人的生命都会变得很不一样。
是，感觉上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沉重的，不管是疼痛啊，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啊，悲伤也好，或者是难过也罢，如果这些能够被拥有这些情绪的人释放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但是问题就是在如何释放，当然第一个是先要找到，找到了他以后才有可能释放，对吧？所以催眠到底是帮人找到呢，还是帮人释放？
应该是说帮人找到。那释不释放是我们也会带你去做释放，但我们的大脑跟神经系统的运作是这样，就是其实是能不能真的释放掉，其实跟个案本人、病人本人有关系，
是自己的选择，是这个意思吗？
是自己，对，没错，是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带你去看到，我们可以带你去做一个表达、一个释放，但是这个东西最后能不能产生效果，真的跟个案有很大的关系。他的选是他的选择，那力量是他的，那选择也是他的。我们只是让大部分的情况，我们只是让个案看到他的力量，去连接他的力量，然后去做一个对他有帮助的选择。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做别的选择，就是完全是就是对，就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啊，这样对。
是的，你这样说就让我想到，很多人常常会提到这个选择性记忆，就是有的人会也许是不由自主的，但是是大脑决定的去记住某一些事情。比方说兄弟姐妹有好几个人，小的时候呢在同一个家庭都经历同样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记住的片段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那这个也是属于选择性记忆。那么这个选择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是每一个人的大脑做的呢，还是说就是无意当中就发生的呢？你觉得呢？
有些是潜意识，有些是生物本能。对，有
些如果说某一件事情威胁到几个人当中某一个人，那么他也许对这件事情就记忆特别深刻。比方说一只狗冲过来，对老大冲过来，老大印象很深，老三老四就觉得离我很远，就不会记得，是不是？
对，你对，其实这个例子非常好。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触动到对我们的那个生命有些威胁了。对，那每一个人在经验一件事情之后，他的观点和角度不一样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记忆，不一样的感受，这样。
那么听起来其实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比方说恐惧啊，比方说这个被威胁了之后的这种强烈的反应是不好的，但是又非常容易被记忆的。
对，因为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它是本能的层级是更潜意识的。
对、
就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是能够用催眠解决的吗？比方说我自己就不知道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很怕猫，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发现，所以也许有一天被你催眠一下我可以发现了。
对，没可以这样说，就是催眠其实很重要。像我刚刚提到心理创伤很大一部分需要处理到，就是要处理到这个层面。因为我们在接受到一些激烈的情绪起伏或者是重大的灾害事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大脑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大脑的运作会发生一些变化，实质上的变化，不是，就是那是可以靠着现在可以靠着一些仪器可以测到。那这个东西就会讲到一个，就是我们在人在面临到的一些生命威胁或者太过剧烈的情绪起伏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会有几个阶段的反应，但最后我们会进，可能如果这个威胁太过大太过强烈的话，我们会进入一个叫冻结状态，冻结反应。那是一个本能的自我的保护，就像那个大家有打过蟑螂可是被打的时候它会装死，
那也是一种冻结、
对，那是为了保命。那我们人也会有这样的反应， 但那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广告之后再来谈这个样保命，就是冻结或者是生物，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怎么样做这些反应。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今天在这个即将要大家进入睡眠的时候呢，我们谈的却是催眠这么一个话题。也许您听完以后也会被催眠就睡着了，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Eric。
OK， 好哦，刚刚想到冻结嘛，那亚秋说，很怕猫嘛，对，那这个确实有机会是可以在催眠之中去探索、去调整。对对对，那有，但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处理这些，就是处理这些议题或是一些症状，你可能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一定要找到原因，就是有时候也。有时候真的也找不到什么，但是可以改变。对，这件事情
我在想，是不是找到原因以后，我就不会那么怕猫，我才有可能养猫？
不一定，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能不能产生改变，跟有没有找到原因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不一定，有时候有关系，有时候没有关系。但有些时候我们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让你直接的，就是这个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不太清楚真的到底为什么。对，这是不一定跟你因果关系啊。对，
讲到冻结也让我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在发生了比方说车祸或者是什么一个很紧急而且是意外的状况，会有一小段的这个事情不记得，这个也是一种冻结吗？
对，没错，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那是一个创伤反应，就是那时候我们那通常在这种重大车祸或是一些事故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其中一种反应，就是我们意识可能会直接抽离，就是因为我们受到惊吓，直接就是意识抽离这样，那其实也是一种保护机制这样。对，那这个在心理上面，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解离啊，就是解离，
解离，
解离。对，就是有点像是你抽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的意识上抽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这个现象会造成你身体上的一些感觉的改变这样子。对，那对，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对，确实就是其中一种发生的可能性这样子。那这个反应呢，其实如果不解开，它就会一直存在身体。
那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就是说刚刚说的不管是车祸啦什么的，是一个人生命当中非常突发的一个紧急的意外的状况。那么如果是在战场，比方说忽然间有地雷爆炸，或者忽然间炸弹丢下来，或者忽然间怎么样，那么这个军人如果忽然间也发生了这个解离的状况怎么办呢？就没有能力在战场上继续作战了。
对对，就是对，所以就是因为在 美国可能就会有这种就是这种个案或病人。因为我最近刚好就在看一本书，叫做我不知道亚秋有听过，叫做《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很相信这句话。
哦，对，那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就是这本书的名字。那它是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顶尖的一个创伤的治疗的一个医生，就是叫做范德寇医师。那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那他那本书里面就是从这个就是战场就是生存的那个存就是幸存的这些军人的一些创伤开始聊起这样子。那对，确实就是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他们后来回到就是战后回到美国之后，他们都会在生活上面在家庭上面遇到非常非常多困难，因为他们可能会一直脑海一直闪回，就是当时战场上的那些就是发生的事情。那这确实也是需要一些特别的一些心理疗法的一些介入，是可以解除这个状态。对，那催眠是其中一种，对，催眠是其中一种方式可以去处理，就是这个叫 PTSD 嘛。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催眠。我不知道你学催眠需要什么样子的背景吗？就比方说学中医，你要有这个后学士的这个中医要考试要怎么样？但是学催眠，然后作为一个催眠师，你需要怎么样的训练？怎么样的考试？然后发你一份证书，这个是不是很困难的呢？
这个就是要看你的机构啊，就是对我不是说就是。哦，说实话，就有些机构是比较简单，那有些机构是比较难。像我拿那几张 IACP 是比较难啊，然后还有我最后下面说的就是 ACHE 跟 IMDHA， 就是我目前对，就是最下面这两个，那个因为等级不太一样，然后我现在正在接受一年期这个训练，这个是相对困难非常多的，因为它的课程里面有催眠师。当老师也有精神科医师会来上课，还有心理咨商师也会帮我们上课。那我们最后是有一定的需要缴交一定的个案的报告，就是影片你要全程录影，然后那有一定数量，我们要做50个。对，然后
所以是要有这种临床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现场示范给医生跟心理咨商师还有。催眠师看，对，所以每一个证照的它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像 IACT 也是需要交全程录影，也是需要交一定数量这样，然后有笔试这样。对，那有些机构相对就没有这么的要求，对，所以会不太一样。这就是取决于你拿的证照是哪一个等级，然后你去哪个机构拿这样子。对，那但基本上。需不需要专业背景？不会说，其实是你是可以，就是素人然后就开始学这样，因为其实重点是因为拿到这些证照，其实只是第一步而已。就是其实你能不能去在靠这个专业在市场上生存，其实最重要还是你能不能协助你的个案去做一些实质上的改变。对，所以这其实才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件事情就没有这么单纯。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去上个课或是你学个什么看了个什么书就有办法有这样的能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培养跟锻炼这样。
对，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啊，很多都是需要附上这个录影，然后就是有临床的这些证明。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在没有证照之前你怎么可以做临床的治疗呢？
对哦，你是说在那个，你是说就是还没有哦？因为要怎么说，就是因为
还没有拿到证照之前，这是两难嘛。你要拿证照，你要有这些记录，但是你如果还没有拿到证照，你怎么能够去接触病人，然后做这些案例的，还是就是你的实验对象，
对，
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
不是，没有，因为。应该这样说，就是因为它分不同等级，其实是应该这样讲，有我们在对于病人的或是个案的分级，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判断的。 一种是我们把它分为正常人跟不正常人这样。
我不敢自称是正常人。
对，我这样讲可能不太好，但是我们老师上课都是这样讲。正常人跟不正常人分别是不正常是比较是偏那种身心科，是他已经有定义，像比方像思觉失调这种。对对，或他是其实精神上面是真的确实是有一些比较他甚至有一些不太能自理或不能控制那种情况的。那这种是比较就是偏临床才能碰这种东西。但是我们刚刚讲正常人有分正常人健康跟不健康。那这个等级是在我拿的证照的 ICT 是可以碰这两个东西的，包含疼痛的控制或者处理，甚至我做很多的其实是协助一些运动员增强他们运动表现这部分其实都是可以的。对，那在临床等级就是比较偏精神科、身心科，他们明确是就是那种就我刚刚解释那种状况的话是就是比较不能碰的。就是那种，那我比较不接那种。对，
好的，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你接的案例，你刚刚说有这个运动伤害的，就是这样子的疼痛，还有你刚刚说是一些跟女生同样的这个肌肉痛症，
对
这种，那么你选择他们还是他们选择你呢？
是不是他们先选择。对对对对，因为这就是因为我过去其实在生病的时候其实认识了很多病友，那我那时候其实我很我还成立了一些社群，那我成立社群目的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团结起来，然后大家讨论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或是我们去看了什么医生这样子。那时候我做了很多分享，我甚至还就是介绍我哪边看的有效我都介绍他们去看，所以我有一定的群众就是信任。对，然后他们也看我一路从这么不健康的情况下然后就这么大的一个翻转。对，所以一开始其实我接触个案就是这些疼痛比较复杂的疼痛病是因为这样。对，然后就是我本来就有介绍他们去看一些医生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后来他们看到我好起来就也会有兴趣，所以他们就来找我，然后就开始这样慢慢做，然后开始慢慢跟一些医生或者治疗师有些搭配这样子。对，
那么可不可以请教你在你的病友当中有多少人或者是多么大的比例是跟你一样完全康复的，那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完全康复？
就是我必须说这个人能完全康复的人真的很少，非常少，但是在台湾就是能够好到七八成或完全康复的人，就是我几乎都认识这样子。对，
那么这个比例大吗？就是在所有病人当中，
非常少，
好到那么多的非常少是吗？
整个母群体是很少的。
所以即使是用了各种的，包括你刚刚说的催眠的疗法，都没有办法让他们完全康复。
有一些人可以，有一些人可以。但是也是没有那么容易，我必须诚实说，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了嘛，我们做催眠其实是让你觉察
到
找到
问题，
让
你有机会去，然后选择还是自己做的，是吧？
对，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会卡在那边，他们就是他们看到了，但他们抓住不放，他们继续抓住不放，不愿意放开，不愿意原谅，不愿意原谅别人，不愿意原谅自己，不愿意。跨过那个坎的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管其他外人做了任何事情是没有办法帮助的，就最后回到一个源头，就是只有自己才能帮自己。
是的，我也记得你刚刚曾经说你曾经的你是对一些负面的情绪是沉溺其中不太容易出来，那么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说服你自己把这些放掉，然后就因此而能够重获健康呢？
我觉得是一个就我像我之前分享过，觉得就是置死地而后生，就是就 我觉得有时候在一些足够大的一些刺激或是挑战之下，就是你才会开始去思考一些其他可能性。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病友曾经分享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你要怎么样从脑人的病痛或疾病中恢复，他说你必须要从骨子里面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时候我就想到那句话，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那时候有个感觉，是我就我那时候如果再不做些什么改变，如果我再继续照着我这过去人生所运作的方式运作的话，我可能会失去我生命，或者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过正常生活下去。所以我那时候这个刺激够大，让我激起一个想要改变的动机，那所以我愿意去改变我自己。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找我老师调整的时候，我是带着那个有一种叫破釜沉舟的决心嘛，就是我其实我没有什么东西坚持的，就我没有什么原则或那个就是什么不能放，我觉得我来这边就我就是要全部把它放开。对，我那时候是带着这样的决心，所以我在想也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才有办法也这么因缘机会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完全好起来。对，但要进入这个状态，不是每一个人都，第一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进入这样的状态，然后第二个是进入这样的状态之后，你做的选择不一样，也会因为有些人可能就选择就继续痛苦下去，然后就对，那就是走另外一条路了。
听起来是一个很愚蠢的选择，选择继续痛苦下去，但是确实是有人做这样子的选择。
哦，是，因为对，但大部分情况是其实是因为他没有人让他们去体验过原来有不同的选择可以选。对，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有点像是在一个给大家看到一个不同的可能性，让你有机会先看到，那你要不要试，你可以试试看，那搞不好你选试的选择之后，你发现其实可以，你的人生可以过得很不一样，可以不用那么痛苦，那就很棒。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其实是很有它的特殊意义在啊。那我觉得就是我也很高兴我可以就是过去这些就是很辛苦的一些经历，现在可以转化成这样子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风貌，就是让我生命重新充满意义，我觉得是很棒。那我也希望把这个改变的过程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让他们有些启发，也有一些力量。对，那因为每个人生命其实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课题是不一样的。对，但是
那我可以请教你在最后一分多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康复前跟康复之后人有什么样的不同？你说已经破釜沉舟，要做一个骨子里从骨子里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你有什么样的不同？比方说以前容易生气，现在不容易生气，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非常具体的。
我非常具体吗？我在那个过程中，我其实修复了我跟我家庭的关系，跟我父母，跟我姐姐，就是本来的关系是非常决裂的，就是我们家，对，就是每个人都就是四个人住四个不同的地方，对，然后过那个对，那我觉得我很开心的是，我修复了跟我父母、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跟我姐姐的关系，现在都很好，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其实是我也修复了过往的一些感情的创伤，跟过去的一些对伴侣对象，那有发生一些事情，但那些事情就是我也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就是放下处理好了。然后在个性上面跟社交上面也差很多，因为我以前是不要像看我现在这样好像侃侃而谈，我以前其实是有社恐，对，我以前其实是不太跟人家交流交际的，这样就是有朋友约我要出很好的朋友想要揪我出去，我都说没有，我想在家里这样。对，所以这些是
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你放下了很多执着，你原来的执念就放下了很多，因此你才能够重生。
没错。
好的，非常谢谢 Eric 来跟我们分享你重生的经验，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中得到启发。谢谢您的收听。
okay,
谢谢 Eric。
okay, 谢谢
okay, 大家晚安。
谢谢。